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那最近的家书比较稀少啊，在前些时候有许多潜水已久的书香家人，在良友的生日729那一天，我们的线上读书会现身了，让刘文非常的感动，也希望书香家人有空的话继续写家书来给刘文。在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今天会看到《我的限制级人生》这一本书的完结篇了，这是一本很精彩的真实生命见证。一开始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，《活出爱》。
海深，测不透。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在今年梁友庆祝71周年的生日时，我们办了一个线上听友会哦。刘文在留言板上很少出现，这一点要跟书香家人说声抱歉呢。在电邮部分呢，我会尽量迅速的回复，那也会在节目中分享你的家书。那当然呢，刘文会是情形而定啊，有些家书并不一定会在节目中分享的。好，那在当天我们庆祝梁友71周年生日的时候，有许多书香家人现身了，有美羊羊、聪玲，还有思恩、德恩、一粒尘埃，还有新乡、齐安、鸽子、蒲西，还有江西的美姐妹哦。也要谢谢我们的徐婷师母，还有爱广播的主持人康宁，以及微信客服罗喜乐，帮助我一起来办这一次的线上读书会。那刘文看到思恩的留言也很感动哦，知道思恩的孩子已经1岁半了，当妈妈之后一定是很忙碌，比较难有时间来写家书。而在留言板上呢，看到思恩提到了过去很喜欢的一本书，就是《我爱吕锡安》。这本书是当年唐华送给我的，至今我仍然珍藏。而在读那一本书的过程，我也印象深刻。思恩提到，亲爱的刘文姐姐实在久违了，恭喜，也要说声谢谢你，这么多年始终如一，一直保持着对听众百般的热情与对广播的无限热爱，2000集的特辑记忆还犹新呢，转眼到了5000集，感叹时光飞逝呢。在特辑中的精选都是当年我最为深刻和喜欢的，甚至还记得当年听节目的情景呢。要说印象最深刻的内容嘛，实在好多啊，只能说最终之最啦。帕特里夏圣约翰的青少年系列是我最最喜欢的，而我爱吕锡安又要多加个最字了。好，这一本书确实是许多书香家人都记忆很深刻的。这一次的线上读书会虽然参加的人数不多，但是我个人感觉到好像是翻开了书香园地过去的历史一样啊，确实有许多令人怀念的回忆。那么在过去的飞跃频道，也谢谢许多的书香家人很热情的参与哦。我的母亲是良友电台的铁粉呢，她非常怀念那一段在留言板与书香家人互动的时光，也要我特别的问候大家。好，那也很希望你有空的话呢，不要潜水了，可以浮出水面，让刘文知道你最近的近况啊。虽然写家书需要花一点时间，但是来到刘文手中的时候，却是家书一字值千金呢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一本很感人的真实生命见证，我的限制及人生，来到完结篇了。这本书是由格子外面文化出版社所出版，由金刚芭比林心蓓所写的。他虽然从4岁开始就被困在轮椅上，但是当他认识这位爱他的天父上帝之后，他的生命不再被局限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，而是能够自由的飞翔。我们今天要看到最后这两篇文章，第一篇是我不会演讲，第二篇是上帝主导的电影。我不会演讲。我记得2013年褥疮手术成功前，我跟上帝祷告，如果你可以帮助我手术成功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回馈社会，帮助别人。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，直到后来发现上帝为我开了一条演讲的路。手术成功两年后，意外拍了广告，广告曝光后被大众认识，开始走上演讲的旅程。但讲没几次我就想要放弃了，觉得自己讲得很烂，常常不知所云，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跟听众传达什么。但我总想到这是我跟上帝的约定，不想要因为自己软弱而放弃。于是我跟上帝祷告，求他给我智慧和能力，让我可以学会好好说故事，让我说的内容是对人有益处的。恰巧这时候我是演说家的制作单位跨海找到我，飞往北京比赛的前两个月，我写了关于自己的故事作为海选时的演讲内容。谁能想到一开始就面临严重挫折，不断被制作编导要求修稿，进入了地狱式调整，最后甚至被退了8次稿。那时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上帝在回应我的祷告。我跟上帝求智慧，他却把我放在一个更大更难的舞台上去挑战，不断挖掘自己的内心，学习把人生的故事说得更完整。比赛结束后，我回到台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以前演讲的简报从45页删到剩15页。在被编导调整演讲内容的一个月中，我时常对自己会不会演讲产生怀疑，连写稿都写不好，何况是好好讲故事。比赛从海选到分组对战，到复活赛到决赛，在这段长达3个月的比赛旅程中，我慢慢学会了该如何精准地传达想讲的内容。每一次重新回想过去的低谷、痛苦、失望，那种恐惧、那种孤单、那种无助，都会再次侵袭自己好不容易康复的心。但是我相信面对过去会胜过那些阴霾，我相信放下过去往前走会迎来盼望。北京演说的经验让我无法说只是巧合，而是对上帝的作为感受到奇妙与惊叹。每当我接到偏乡学校的演讲时，总是陷入天人交战，因为偏乡学校通常无法提供交通费，朋友都叫我不要接偏乡的演讲，没钱赚又没曝光度，干嘛那么傻。但正因为大家都不想去，我才更想去鼓励那里的孩子，分享我的生命经历，告诉他们不要因为资源少就小看自己，人生有无限的可能。所以有时我需要自掏腰包搭无障碍计程车，但长期下来，交通费真的是一笔很大的负担，让我软弱到有点动摇。我开始跟上帝祷告，如果这是你要我去的，我愿意去，但请你帮助我解决交通的问题。很神奇的，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住在南投的阿姨，她同时在7个偏乡学校当图书馆志工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，她听了我的演讲觉得很感动，希望我可以更多走进偏乡，给予这些孩子更多的启发，看见不同的视野。我向志工阿姨表达自己的意愿，但交通费是一件很大的困扰。志工阿姨要我不用担心交通费，她会想办法。于是志工阿姨到处帮我募款，帮我拿到了交通费和讲员费，就这样一场接着一场，一共帮我接了10多场的偏乡演讲。有趣的是，阿姨是佛教徒，她知道我是基督徒，有时候会跟我说，你们上帝好好哦，又让我们筹到钱了，感谢主，阿们。有一次在山区的学校演讲完，原本阿姨的老公要来接我们下山，但不知为何迟到了，我们也联络不到他，学校里的人都走光了，天空开始变暗，气温也瞬间转冷，我们两个就这样颤抖着欣赏夕阳，有志工阿姨陪在旁边，我感到很安心，觉得我们就像在同一阵线打仗的队友。 即使有些老师或家长不是那么在乎演讲对学生是否会产生影响，但志工阿姨相信，只要能影响一个孩子的价值观，就有机会翻转一个家庭的未来。阿姨以前是警察，她看过好多性侵、吸毒、犯罪的案例，让她很心痛。她希望帮助这些孩子，从小就建立正确的价值观，不要等到长大再去协助他们翻转，就太慢了。志工阿姨后来又筹到了几万块钱，把我送到嘉义、花莲等偏乡的学校，包含交通和食宿的费用。阿姨告诉我，这些钱都是她厚着脸皮到处去要的，虽然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但她觉得很快乐。后来去花莲偏乡演讲时，刚好有记者想要报道我的故事，我请他们也采访一下志工阿姨。我希望他的故事也能被看见，让大众知道，总有一些人默默在社会的角落付出，不求回报。而这些因演讲相识到熟识并支持我的朋友们，是我走上演讲旅程最强大的后盾。有一年，我到新竹的偏乡国中演讲，因为学校的校车有无障碍设施，所以我就在学校等着学生放学，要一起搭便车往高铁站。车上有六个学生，我和他们聊天，问他们：你们要回家跨年了吗？你们住在哪里呀？有一位学生说他家里住在三重，其他学生说他们没有要回家。我还来不及追问，校车就停在一栋建筑物前面，天色昏暗，使我看不清楚。我很惊讶地问：为什么不回家？跨年放了很多天假耶。他们的答案让我很讶异：因为爸妈不准我们回家。六位学生陆续下车后，往车窗方向开心地挥手大喊：新贝姐姐，新年快乐，你要加油，好好照顾身体哦。然后转身走进建筑物，孤单的身影消失在昏暗的天色里。我问司机先生：这里是哪里？为什么学生不能回家呢？司机悠悠地说：这里是天主教的安置机构，这些孩子都有智能障碍，他们的父母认为他们回家会惹麻烦，或者还无法接受孩子的状况，就把孩子安置在这里，不愿让他们回家。听到这个答案时，我简直难以置信，眼眶不禁泛泪。当我去演讲的时候，这些孩子看到我都很开心，他们真的很单纯。我很高兴我在演讲结束时给了他们一个拥抱，一个他们父母亲给不出的拥抱。我把这场演讲剪成一支影片，在许多教师研习会上播放给老师看。我希望可以传达给老师，这些孩子需要爱，他们只是反应迟缓一点。如果连老师都不愿意多体谅他们一些，多付出一些，这些孩子真的很孤单，因为他们在学校常常是被忽略、被霸凌的。在剪辑影片时，我才体会到，上帝让我走上演讲这条路，就是为了让我与这些孩子同在，给他们一些鼓励和拥抱。这些被家人或社会忽略的孩子们，以及志工阿姨，正是走在演讲路上的意义。演讲的旅程，因为自己有行动上的障碍，我知道总是走得比别人缓慢，却因为障碍，我接受了台湾各地人们给予的爱，也因为障碍，我能与有障碍的朋友站在一起，对社会表达我们的心声，对陌生的你们分享爱。我不确定旅程可以走多远，但是我相信那些曾经历过的自卑、低潮、眼泪都不会白白浪费，因为他们已成为我演讲中最珍贵的故事。上帝主导的电影。前面说过，我第一次踏入教会是在身体饱受脊椎侧弯之苦，正考虑要不要动手术的时候，一位失联已久的好姐妹带我去教会的。 教会里有一群陌生人摸着我的腿，一边哽咽一边为我祷告。其中一位姐妹告诉我，她在祷告中看见我在草地上奔跑的画面。当时我的想法就是，我遇到一群很诡异的人。后来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了，我成功战胜历经3年的褥疮手术，也非常恩典地拍了环游10个国家的企业广告，更鼓起勇气踏上北京参加演说比赛节目，拍摄实境旅游外景节目，走上演讲的旅程等等。人生好像坐上云霄飞车一样，在几年间发生了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我发现当时经历了好多挫败，原来是上帝想要使用我的生命说故事，去分享给很多像我一样软弱的人。于是我开始接受演讲邀请，只要时间交通许可，不管人数多少，地方多远，甚至到了马祖，我都尽可能的前往。经历了200多场的演讲分享，这个旅程会带我走到哪里我还不知道，但我清楚感受到过程中总是有上帝奇妙的带领。从一开始抱着还愿的心态去教会，到后来稳定到教会主日崇拜，认真读圣经，真诚的祷告，越来越认识上帝与明白他的心意。我慢慢理解上帝对我的计划，他要陪我走出自己的路，即使是带着轮椅。有一年我参加教会举办的一个特会，在祷告时脑海中出现一个画面，那个画面分割成上下2个方格，上方是我在草地上奔跑，下方则是我坐在电动轮椅在草地上奔驰。那正是我后来在广告里的最后一个画面。当下我立刻想起第一次踏入教会，那位姐妹为我祷告时说的画面，我感动得眼泪一直掉。原来上帝真的想告诉我这件事，不管怎么样我都可以奔跑。我以前不会轻易相信任何宗教信仰，因为小时候历经太多次失望和伤害，我把心门关闭，但上帝却一次又一次来敲门。如果没有这份信仰的力量陪伴我，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走得下去。这10年来发生太多事情，让我的生命发生戏剧性转变。从躺在病床上悲惨地求医生为我治疗，到有一天上了媒体被很多人喜欢，却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值得别人喜欢的点。不管是好是坏，都带给我很大的恐惧，面对疾病的恐惧，以及被很多人期待的恐惧。所以我决定接受这份信仰带来的力量，把自己的未来交在上帝手中。这也是我决定写这本书的原因。我想把这些年间上帝带给我的看见，那些帮助过我的人，那些偏乡孩子、公车司机、志工阿姨、慧慧的故事，把他们的故事分享出来。我也从写书的过程中厘清，我终于原谅自己的失去，无论是在健康、童年、眼光、伤害、独特、辛苦、不平等，我学会与自己和解，而接纳此刻的状态。因为接纳了自己，才找到了真实的勇气。这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难题，每个人都在为了生命奋战。你不特别幸运，我也不特别辛苦，在生命艰难的背后，有上帝的恩手可以扶持我们向前走。有人说，人生像是一部电影，我们就像剧本中的主角，高低起伏，顺利失败。当我们能笑着诉说那些看似悲剧的过程时，它就能成为一部喜剧。上帝爸爸会把悲剧转换为喜剧的结局。如果有一天，上帝来敲你的门，那就开门吧，不要错过咯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，是由格子外面文化出版社所出版，由金刚芭比林心蓓所写的《我的限制及人生》。今天来到完结篇了，下面这首诗歌取名是《新的发现》。
你眼中的世界是不是很特别？我也好想飞，可是我不是蝴蝶，在树的上面看着蓝天，有没有新的发现？哦，我的小麻雀还载着我们的梦到云里荡秋千，像自由的蜻蜓陪伴我的童年，飞到我的图画里面。哦，我的小麻雀它飞过彩虹花园，看看美丽的蝴蝶，我心中充满感谢，注视那么的美，我们都会慢慢的发现。飞越城市天空，小麻雀累不累？
你眼中的世界是不是很特别？
我也好想飞，
可是我长得太肥，
在树的上面看着蓝天，有没有新的发现？
透过作者金刚芭比林心蓓，他带着我们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，他仿佛像是一只小麻雀般，但是他却认真地活出爱，不让自己的生命限制在一个框框里面，盼望透过这一本《我的限制及人生》，可以带我们更多的在这世上去关怀真正需要关怀的人，并且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爱。好，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的小麻雀还载着我们的梦到云里荡秋千，像自由的蜻蜓陪伴我的童年，飞到我的土地。